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孩子渐渐长大，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，他对父亲说：“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！”父亲对仆人说：“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。”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上午就死了。这又透露了一些东西。这个孩子跟父亲的感情好像不是很好，孩子应该是很喜欢父亲的，所以到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，这父亲是有钱人，是一个大户人家了，所以这是收割的时候很忙碌。然后孩子那天头非常的疼，这个孩子过去有没有疾病我们不晓得，但是这个时候他叫我的头啊，我的头。父亲似乎跟大卫逃亡的时候碰到的大户人家很像，就是拿巴啊，一个鱼湾人，似乎不怎么注意到该做的事情。父亲说：“把他抱到他妈妈那里。”哎，这也是很熟悉。我们看到很多不负责的父亲，就是拿钱给小孩就好了，拿钱给家人就好了，不去做别的事情，不负责教养啊，这都不好哈。好了，到他妈妈，把带去。哎呀，孩子头疼到这个地步，孩子特别在收割的时候跑到这里来，都多少透露出孩子对父爱的渴望。而父亲的反应就是好像在这里得不到什么父爱。好了，到了父母亲那里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上午就死了。这很痛苦的事情。我想这个母亲有惊人的坚强的意志力，也是很惊人的属灵的洞察力，看到以利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觉得接待他是应该的，他配备尊重，而且这个事对他们全家都是好事。好了，现在孩子死了，他母亲抱他上了楼，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出来，呼叫他丈夫说：“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。”丈夫说：“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”夫人说：“平安无事。”怪极了，我真是觉得怪极了，小孩子痛，头痛到那个地步，丈夫不去管他，叫他到妈妈那去。然后母亲把死的孩子放在床上出来说：“给我一匹驴来，我要去见神人。”丈夫呢，居然没有想到可能孩子病得很厉害，需要神人来帮忙。你今天又不是什么宗教日期，你为何要去见他呢？在这里我也略有一点怀疑啊，这个男主人对于自己的太太和以利沙的关系有没有一点怀疑啊？我们当然相信从这字里行间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，不过我们也要说，再一次对我自己，对任何人，我们都需要被提醒一下，尤其在教会里面，大家学习彼此相爱关心，这个越界的时候很容易发生，要小心，造成家里的不和也要小心啊。最好是夫妻能够同心。我们看这件事情，恐怕妇人是敬畏的，先生也像今天很多华人家庭的先生一样，不反对，但是也没什么兴趣。那如果是像拿巴， 被接待客人还反对，那就更麻烦了。这个孩子的父亲，这个大户呢，他还听他太太的话，好，我们善待这个神人，但是别的他没有受到影响，更重要的敬畏上帝的事他是没有受到影响的。然后孩子死了，母亲把他放在神人床上，我要赶快去见神人就回来。丈夫也不问是什么事，有问你为什么要见他，然后妇人不回答。这都可以表现出来这对夫妻的感情并不好。孩子死了这么重要的事，哪里说平安无事呢？可以跟他讲啊，跟你先生讲啊，然后来一起求解决问题，去求神人解决问题，一起来信靠上帝，一起来受洗嘛。妇人不回答，不回答，就是她丈夫可能他觉得他根本不会懂。24节，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，你快快赶着走，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延。这话的意思就是，除非我叫你，否则你就不要慢下来。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，神人远远地看见他，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看那书念的妇人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他说平安。妇人到了山上，到韩神人那里就抱住神人的脚，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，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多去想一想的啊。让我们也是先讲完，我们再回去看整个这段事情啊。神人看到这个妇人跑过来了，很快的过来，然后就对仆人说，书念的妇人来，你去迎接她。可能神人已经感觉到了，虽然神没有指示他，但他感觉到跑这么快恐怕是有一些事，所以问他是不是他平不平安，他丈夫平不平安，孩子平不平安。他说平安，显然就是敷衍一下基哈西，他根本不想理基哈西，他要赶快去见伊丽莎。然后他就抱住神人的脚，基哈西就要推开他。这个就是我前面讲的，不管是以利亚、以利沙，都有跟，甚至我们会说耶稣，甚至我们说保罗，都身边会有一些女信徒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包括在历史历代的每一个圣徒，都难免有这些危险或者试探。那个怪人，一个很怪的圣经翻译者耶柔米，脾气很不好，但是他身边也是有一个跟他一起在修行的女人，不止一个。那么当然教会历史上对这些也都多少有一些传言。耶稣绝对没有罪，保罗应该也绝对没有罪，他们也应该都很小心的防范这些事情。但是以利亚、以利沙的确是有过跟他们的女信徒比较接近的时候。以利亚根本就跟那个寡妇是住在一起的，应该是住在一起，住了那么大一段时间，这我们真的要很小心。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需要小心。这个母亲大户的妇人是很爱主、尊重神的仆人，但是她对以利沙的敬仰有没有一点不当呢？我愿意说，我们可以完全说没有不当，只是我们就人性的弱点来讲，要小心一点。尤其这个妇人跟她的先生感情似乎也不算是很好。那么先生似乎是年纪比较大，他们有没有老少配，不晓得哈。妇人跑到神人那里，抱住神人的脚，这个动作，莫大拉的玛利亚 可能伯大尼的玛利亚和莫大拉玛利亚都好像有这个动作，就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还有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，最后晚餐前，他曾经被玛利亚所香膏膏住那件美事上，都有抱住脚的这个动作。那耶稣很明显的讲，包括路加福音第七章，还有后来的这件用香膏膏耶稣的事，都显出爱，的确是爱，而且那个爱里面如果有男女之爱，也并不是什么很大的不当的事情，甚至是非常合理的。现在他是抱住神人的脚，我们也不能不想一下，哎，这个纯粹只是一个母亲的痛苦吗？不晓得，我绝对不应该猜太多哈。那么也不要误导，我只是一再讲，我们在这些事上要小心一点就对了。基哈西看了就觉得不当啊，看了觉得不当就要把他推开。神人说由他吧，他心里愁苦，他心里一定有事情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妇人可能就开始哭了。妇人说，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原来我没有求过，没有求你给了我，又把它拿回去，这叫人太痛苦了嘛。原来没有小孩是一个遗憾，但是我已经适应了，适应了以后你又给了我孩子，现在又把它拿走了，就是非常非常痛苦啊。那我们对神人可能不满，恐怕更多不满的往往都是上帝啊。伊丽莎吩咐基哈西说，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，若遇见人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。这个可能也是耶稣吩咐门徒说，你们就去传天国的福音，你们就去传信息，很迫切的去传，因为在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全地的时候，人子都已经再来了。时间有限，失上的人甚多，时间有限，需要听到信息的人太多了，所以你要用最迫切的、最简洁的、最有效的方式跟人家讲。甚至我们在耶稣的新约里面，他的教训就是，因为需要是这么迫切，上帝是要把这个福音传遍天下，或者说传遍以色列，赶快传，传了叫人悔改，以至于神来的时候，耶稣再来的时候，或者耶稣显出他神能的时候，人不至于灭亡。所以要赶快去传，而且每个人只有听一次的机会，不听就把脚送入尘土跺一跺，就赶快跑掉了，就赶快跑到下一个地方去了。我们没有人是这样传福音的，照我所知道没有人这样传。照我所知道，耶稣的意思当然也不是叫我们传福音是那么迫切，根本什么事都不做。传福音更不是只传以色列这个地方，以色列还没走遍，人子就到了。好像也像很多的新派学者一样，耶稣的预言错了，他希望神显大能的日子赶快到，结果没有赶快到。他以为，耶稣以为这个神显大能的日子再过一几个月就到了，就没有想到几年、几十年、几百年、几千年都还没到。那就是自由派的学者会说耶稣错了，他们完全用圣经是一本普通的书来了解圣经，有很多很精彩的一些看见，但是基本上是错误的。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我们相信耶稣讲的绝对没有错。这里在讲到急迫，耶稣讲的也是急迫，耶稣讲的是对每个人，是主啊，几千年了都还没有再来，但是神要我们每个人都预备好，就是今天，就是此刻，就是现在，就可能再来。我们怎么预备主的再来？不是要做别的事，就是要凭着信心在生活。我们没有在预备主来的时候要买生命链在山上躲，那是最坏最坏，可是最流行的一种做法。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，我们不是要到山上去， 我们继续在平地里，该休息休息，该买东西买东西，该工作工作，该传福音传福音，一切的事都带着敬虔的心来做，爱上帝的心来做就好了。我们有一种迫切，因为人不认识主，我们迫切的传扬福音，在每件事上见证主，这里也是迫切，倒不是主要再来的迫切，而是人之常情了，早一点找到一个帮手来解决这个困难的问题是比较好的。那这也让人想到财那个拉撒路的事，不是财主和拉撒路，就是乞丐拉撒路的事。不是乞丐，就是玛利亚马大的兄弟拉撒路的事。哎，很可怜呐、啊，他病了，死了。耶稣耽误了两天，以至于去的时候已经死了四天了。耶稣好像很残酷，早一点去。马大说，主啊，你早点到，我弟兄必不至于死。其实已经死了，但是意思就是即使死了你早点来，说不定还可以 do something。 就是我们出事情了，就算人已经死了，我们还是希望我们所爱的人能够早一点出现。不管是马大玛利亚对耶稣，或者说苏念妇人对以利沙，或者我们希望主也是赶快来呀、啊、来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起码我们爱你，希望你早点来，在我们中间解决我们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发挥了一下，就是这个妇人来找以利沙是很快的，像以利沙要基哈西去也是很快的，但是他自己也要很快的去。那么他为什么要基哈西先去，我们也看不出来了，好像就是开路先锋，但这好像是多余的。最重要的应该是以利沙自己要赶快去，不要叫任何事耽误，不要向他问安，人向你问安也不要回答，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让这个小孩子能够复活。看起来这也有点奇怪的地方，你叫他复活，晚一点去也可以叫他复活。不过可能有人有这个观念吧，有人解经家说，以色列有这个观念，身上还是热的还可能回得来，不热了就太晚了。我们大概也会这样想吧，一个人刚刚死，反正假定他是死了，符合医学的定义是死了，心跳停止了，脑波没有了，可能用什么急救的方法还可以起死回生。但是如果尸体都已经冷了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三周四周三年四年，那就没什么希望了。就是我们就是还是用人的常情来推断，刚死还有点希望，死太久就没希望，所以你赶快去，赶快去，让这个死这个小孩子还可能复活。各位，这些推论可能合理，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神在行神迹，不管人的快慢动作是什么，神在行神迹，神在借着神人行神迹，这是神迹人间不常看到的。我们要相信有这样的事，相信有这样的事，不管是不是神迹，我们都相信神在工作，我们更加信神就对了。好，不要问安，赶快去，人问你安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因为那个杖好像有一点魔力啊。我们讲这些都是好像有一点魔力，不是没有圣经根据啊。在使徒行传讲圣灵工作的时候，连使徒的影子照着人都会好啊，他们的手帕什么放在人身上也会好啊，耶稣他的衣服上坠子被人家摸一下他也会好啊。我们不迷信，圣经讲的我们都相信，但是我们不会有圣物崇拜。之所以影子或者说物件可以产生这些事，是神做的，我们信的拜的是神，不是拜这些物件。 虽然神使用了物件，我们仍然是拜神，单单的敬拜神。我们不要有圣物崇拜。好，这个杖，摩西亚伦的杖或者以利沙的杖都没什么稀奇，是神在工作。30节，孩子的母亲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其实以利沙也没有说要离开，但这个母亲呢就说了以利沙对以利亚讲的话。以利沙可以对以利亚讲这话，就是他很迫切的要跟他老师在一起。这个妇人讲这话呢，我们不免又觉得说，他对以利沙是非常的尊敬了，有没有太尊敬要小心一点，我不知道了。我不离开你，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。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。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，告诉他孩子还没有醒过来。到底孩子是死了还是睡了？包括拉撒路也是一样，他是睡了还是死了？是真死了。我们知道他是真死了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死了已经4天了。这里呢应该也是死了，但是呢又很奇怪，好像又是还没全死一样，让他暖一点他就好起来了。我们再次肯定这是神迹，而且是死人复活的神迹，但是有没有一点告诉我们，即使是神迹，一些比较合常识的做法也不是不可行的？或者说如果那时候他的尸体冷了或太晚来了，是不是就比较没有救了？神迹超自然跟自然中间的关系是不是一定是那么遥远？我们也不敢讲。我们相信神做事，我们相信神行神迹奇事，我们相信神，我们不崇拜人，甚至不崇拜神人，这个我们记得就好了。孩子还没有醒过来，以利沙来到，进了屋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他就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。他便祷告耶和华，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既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。这样看起来没死嘛，居然体热可以传导，我们还是不予置评。我的意思，圣经的写法，这明显是一个神迹，神借着以利沙做的，这不是医疗，但是这个神迹似乎跟医疗也有一点连在一起，就是我说的自然和超自然不一定是差那么远。超自然是神借着以利沙来医治，自然是以利沙借着自己体温叫这个孩子热起来，反正都结合在一起，神就让这个小孩复活了。然后他下来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，干嘛？要让自己身体发热啊，又扶上去，扶在孩子身上，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睁开眼睛了。以利沙叫基哈西说，你叫这书念妇人来，于是叫了他来。以利沙说，将你儿子抱起来。妇人就进来，在以利沙脚前伏伏于地，抱起他的儿子出去了。这些我们还是都觉得很奇怪，书念妇人没有更激动的表现吗？对于以利沙有没有那个用香膏膏主的表现，像伯大尼的玛利亚或者莫大拉的玛利亚？就是圣经有很多给我们想象的空间，我们不要乱想。我提示的也不是要各位像写言情小说一样的想，只是我们平常生活里面需要谨慎，这一点还是提醒大家。好，以利沙行了神迹，以利沙行了神迹比较出名的，我们知道的是就是跟以利亚分开的那一段，还有跟摩押王米撒作战的那一段，还有就是 我们看过的为寡妇行其事那一段，然后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为苏念夫人求得儿子，而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一段。下面还有哈，这些可能都是以利沙生平里面神要我们学习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追求的。38节，以利沙又来到吉甲，那地正有饥荒，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，他吩咐仆人说，你将大锅放在火上，给先知门徒熬汤。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，遇见一盆野瓜藤，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，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倒出来给众人吃。吃的时候都喊叫说，神人呐，锅中有致死的毒物，所以众人不能吃了。伊丽莎说，拿点面来，就把面撒在锅中说，倒出来给众人吃吧，锅中就没有毒了。很奇怪，还是很奇怪哈。这时候有饥荒，这饥荒多严重呢？好，就是看到有可以吃的就吃，看到一个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熬汤，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熬，显然是太饿了。吃的时候大家喊叫说锅中有致死的毒物，有这么愚蠢吗？致死的毒物不先看一看，有致死的毒物应该有的反应就大家弄一点上吐下泻的药嘛，吐出来。结果不是这样，只是说众人不能吃了，没有说有人死。然后以利沙也不是让是吃了毒物的人得医治，而是让毒物变成可以吃的。我还是觉得很奇怪，这些写法圣灵一定有它的作用，就是一定是医治好这些人，可是他是医治好这个锅里的面，锅里的物可以继续来吃。总之圣经这样写，我们就不能解释得更好，我们就肯定圣经讲的一定是对的，它里面也一定有它的意义。再看42节，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，带着出熟的大麦做的饼20个，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送给神人。神人说，把这些给众人吃。仆人说，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？所以跟随以利沙的人还真不少了，或者以利沙的学生很多，100多个人。以利沙说，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众人吃了还剩下。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吃了，果然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这件事情，20个饼给100个人吃，当然就让我们想到5饼2鱼给5000人吃饱的事，还有4000人吃饱的事，都是神所行的神迹奇事。耶稣行得更奇妙，但是再奇妙，重点也不是在耶稣行的神迹奇事是以利沙的多少倍。耶稣可没有叫红海分开，那摩西又比他大了吗？没有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上帝的独生子，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，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这比什么都更伟大。我们赞美主，感谢主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，直到天家。